第38章，他说明天主赏给他的许多圣恩，如此指示给天上的秘密以及许多崇高的神见与默契，并叙述即为他的灵魂所得到的珍贵结果与利益。我今晚是如此的难过，我愿意解除我的祈祷，我取过一串念珠来以便做口祷，我尽力避免凝思，虽然我在小堂内外显得很平静，但是如果天主愿意，那么玩这些花样是没有什么用的。几分钟以后，便有一种极冲动的神疑侵袭我，我没有办法抵抗，我觉得我是神疑在天上了。我最先看见的人是我的父母，同时我还发现了许多大奇事。未看见这一切，时间是很短促的，不过一段万福的时候，这种恩惠为我是太过了。我完全出了神，我所说的时间距离恐怕是很长的，但是显得却很短。我害怕这是幻想，但是却又没有一点蛛丝马迹，我不晓得该如何做。我觉得去神师那里非常害羞，我相信这并不是谦逊，因为我觉得人们要嘲笑我，问我是不是另一位圣保禄或圣若罗尼莫来发现天上的秘密。这些恩惠便是赐给光荣的圣人们，像我是不可能和他们一样得此特恩的。我的恐怖加增着，我只有痛哭流涕了。最后排除万难，我去找到神师，我对他向来是不敢隐瞒什么的，虽然这为我太难堪，或者我害怕是被欺哄了。他看见我如此难过，他安慰我，并教给我许多消除愁苦的办法。从此以后，天主还有几次漠视了我很大的秘密，至于想要看见他指示以外的事，则没有一点办法，这是不可能的。每次我只是看见天主愿意我看见的事，但这已经是很大的恩惠了。这其中最小的恩惠也足以使我的灵魂出神而生出珍贵的笑颜来，使他轻视世上的一切事物。我本希望能够将其中最小的恩惠使大家懂得它的概念，但是在我查考我当如何去做时，我就发现了这是不能够的，因为只是那整个光明中的一点光明，就与我们现世的整个光明天旋地隔，我们是无法找得比拟的。太阳的光明为您显得太乏味了，总让您的想象活泼到极点，您也不能想到或描绘最光明和天主所揭示我的妙景于万一。那时候在我灵魂上散布着无可言传的快乐，一切的感觉都沉醉在我们不知如何说明解释的崇高与温柔的快乐中，最好是不再多说了。一次约有一个多钟头的光景，我停留在这种地步上，天主指给我许多奇妙的事件，仿佛是不再远离我似的。他给我说，女儿，你看，这就是反对我的人所损失的，你要向他们说呀，哎呀，我的天主，如果不是您光照我，他们因他们的行为已经瞎了眼睛，我的话有什么力量呢？有些灵魂，如果您赐给他们光明，他们是可以从认识您的伟大中取得神意的。但是如果他们看您将这些显示给我这样可见又可怜的受造物，只要能有一个人会相信我，这就算是太过了吧。愿您的圣名与仁慈受赞美，最低限度我能证实这些恩惠在我的灵魂上生出了显著的改善。实在 从那时起，他便不再愿意离开这种崇高，再也不愿意重回这有死的生命了，因为他对一切事物都怀着至深的轻视。我觉得一切都是泥土，我也看出来我们所栖息的地方也只有卑贱而已。当着我在我所说的那位夫人家里时，我的心又疼痛起来。如同我从前说过的，他过去折磨我非常厉害，现在已经不算什么了。这位夫人是很博爱的，她给我携来金饰、宝石以及人们很看重的钻石，她企图这样可以使我愉快，但我却不禁自笑，并且充满了怜悯的心。把世人珍贵这些，而天主给我保留的是，我虽然用尽努力，但一点儿也不能表现出看重这些东西的心，除非是天主使我忘掉了他恩典的记忆。这圣宠付给了我灵魂一块广大的国土，其幅员之大，在我看，如果人们不占有它，是不能了解的。只有那里才有真正的解脱，纯粹的逍遥，因为成就这事没有我们一方面的工作，而只是天主自己来做一切。天主在最伟大的日子给我们启示了这一切真理，也深深地印在灵魂上，我们看得清楚，我们自己在这短短时期之内是绝不会得到这些的。从得了这种恩惠以后，我几乎不害怕往日所最恐怖的。从得了这种恩惠以后，我几乎不害怕往日所最恐怖的死了。死，在我看，为侍奉天主的人是最容易的事，因为在一刹那之间，灵魂就脱离了肉体的监狱，而进入安息的地方。这种精神的飞逝，天主提拔我们并默示给我们这样伟大的秘密的出神，我相信正是仿佛灵魂脱出肉体时候的光景，刹那间人们便占据了最高的幸福。我不必说分离的痛苦了，这是不足重视的。另外，真正爱天主而轻视事物的人，他们的死应该是最温柔的。我觉得这种神剑会使我认识真正的家乡，并指示给我，我们在现世乃是过客，这一真理是非常有用的。还有使我们看见天上有什么，并使我们知道将来有一天我们也要驻留在那里，这也是无量的大恩。一个旅客如果想在一个辽远的地方奠基，在他看见他所要去的地方能给他以完全的安息时，旅途的困顿便容易使他忍受了。同样有这种神见的灵魂，也很容易做到聚心审视天主之事，而专心一致地将生活安放在那里。这真是一个珍贵的大恩，只要向天仰视一下，就足够使人收心凝神了。因为物主肯于指示他一些秘密，他的思想就全部安置在那里。很多次，那些与我作陪而使我感到安慰的是那些生活在天上的人，因为我觉得只有他们才是真正的生活者。至于那些生活在充军之地的人，我看他们好似都是死人一样，全世界都值不得我一个回眸。特别是在我爱情神移的时候，一切我的肉眼所见都不过是梦幻儿戏而已。只有我的灵魂之目所窥才是我的欲望所在，但是我一看见我的前路上摇，便不禁感到死一般的难过。是的， 当天主赐给一个灵魂这样的神鉴时，这实在是赐给了他一大恩典。他这是给了他一个很有力的奥援，想帮他背负沉重的十字架，因为世界上再没有一件事忠于他的心意了，一切都使他感到无比的厌倦。如果天主不渐渐地使他忘掉了他所看见的回忆，纵使这种记忆随即又回转来，我也不晓得他如何能忍受生活。愿天主永远受赞美。至圣之主啊，我因圣子耶稣为我请留的圣学祈求您，在我已经懂得了这些不可名言的大恩，并且也开始有些先尝之后，请不要让我遭受魔王的命运，因自己的过失而丢失了一切。但愿仁慈之主不要许我如此。有时候我在这方面的恐怖虽是不少，但在另一方面，天主的仁慈却更鼓励我的信任。我相信在他从这样众多的罪孽中救了我以后，他一定不愿撒手不管而让我重丧失灵魂的危险里。神父啊，我恒心不止地祈求于天主的就是这样的恩典。但这一切的恩典还不如我现在所要说的恩典那样伟大。实在它之所以超过前者，是有许多理由的，特别是由于它给灵魂重大幸福与力量。但是每个恩典如果从它的自身来看，它们的价值是不能彼此做比较的。是圣神降临前夕，弥撒后，我倒时常去做祈祷的一个很清静的地方。我开始念一位沙托罗会神父著作的有关圣教庆日著作，在其中我发现了开始走全德之路前进以及成全之人为认识圣神是否在他们心中的种种特征。我在念了对着三节所说的话以后，我觉得赖主仁慈以及我所能做的审断来看，我相信天主圣神在我心中，我感谢天主。同时我也想起来，在另一个场合里我也曾念过这一篇章，可是那时候我看得清楚，距离这种地步还相差很远呢。由于灵魂的这两个光景的对照，使我看出来天主所赐给我的恩惠是如何伟大，更回想因我的罪过我本应下地狱，而今天主改变了我的灵魂，连我自己也不认识他了。我更不停地热烈地感谢赞美天主。我这样的反省着，我不晓得为什么我竟跌入了神疑作妄的地步。我觉着灵魂仿佛愿意从肉身里出去，因为它已神不自主了。我觉得不能再长期等待只给他的这伟大幸福了，出神的冲击我觉得实是空前，与往常所给我的恩典确实不同。我也是不能自制了，我的灵魂这时真是所谓天夺其志，他已不晓得如何所有与何所愿了。我想找一个靠山，因为我连坐稳都不能了，我的一切力量都飞逝了。当我正在这种神疑中，我看见在我头上有一只鸽子，与在世界上所见者绝不相同，因为它没有羽毛，它的翅膀是光耀四射的鳞状物形成的，比起普通鸽子来要大些。我仿佛听见它翅膀所做的声音，它的飞翔大约有一段万伏的时间。然而我的灵魂已经为之夺神，这时鸽子就不见了。 我的不安精神因着这位一位家客的来临而平息了。我以为这样的奇恩应当使我扰乱与恐怖，但是自从快慰已经开始，便失去了一切的恐怖，由快慰而生安乐，我也停留在神怡之中。这种神怡的光荣是特别的，圣神降临节最大部分时间我在出神，在如痴如呆，我不晓得我要变成什么样子，我也不了解我怎样能做这样崇高圣宠与奇恩的对象。是的，我看不出也不懂得为什么我得到了这样的内心快乐。从那时起，我晓得了我在爱德以及其他德行上是如何的大步迈进了。愿天主永远受赞美，阿门。另一次我看见同样的鸽子停在圣道明会一位司铎的头上，但是我觉得他翅膀所发的祥光锐气达到的地方更远，这个使我懂得这位会士是该吸引许多人灵归向天主的。在另一场合之中，我看见圣母将一幅光辉夺目的白长衣披在另一位我常提到的道明会的神学硕士身上，他并且对我说，所以赐给他这场习衣的缘故是为报偿他为建立隐院所出的大力。此外还有一个记号，那就是圣母常保护他灵魂的清洁，而不使他陷于重罪。我确实证明他是这样的，这位神父不久就逝世了，但是他的生活一直是刻苦的。据我们所能断定的，他的死是圣善的，毫无疑惑的他是得救了。他死前不多几日，他说圣多玛在他近旁，这是守在他身边的修士告诉我的。他死得很快乐，他满带热怨想脱离此充军之地。从那以后，他多次的显示给我，周身发光，也告诉了我许多事。这是一位做高声祈祷的人，在他生命的最后，他企图分心，因为身体软弱，但是却不能做到，因为神魂超拔屡次在光顾他。在死前不多时候，他给我写信，问我有什么可用的方法为躲避神疑，因为在做弥撒以后，他不能自禁的要有很长时期的神疑。最后天主酬报了他一生为他服务的功劳。此外，天主还显示给我他赐给我常提说的那位耶稣会院神长神父的几种大恩，但是为了不使这种叙述太长了，我在这里不再提他了。一次他遭遇一个很厉害的磨难，他成了一个重大折磨的牺牲品，他现在至深的苦愁中。有一天在我参与弥撒的时候，正在举扬圣体的时间，我看见我主在十字架上，我听见许多我应当传达给他的慰藉之言，还有许多话是为预防未来的。最后更应该给他发表耶稣为他所受的一切苦患，并请他准备迎接受苦。这种消息的传报给予了他很大的安慰勇气，一切都如天主指示给我的那样的经过了。我还看见了有关属于这位司铎的修会会事以及全会的许多事，我这是说的耶稣会。很多次我看见他们在天堂上手拿白色旗帜，天主对他们还默记了我许多真正奇妙的事。我对这个修会怀有很深的敬仰心，因为我同他的会士有许多关系，我看见他们的生活真是符合物主是我了解的事项的。一天晚上我正在祈祷时，天主开始给我说了几句话，使我想起我过去的生活是多么不好。我充满了羞愧与难过， 虽然他这话并不是厉声厉色说的，但却产生了一种使你断肠的后悔与难过。只是一句话就足够使灵魂认识他好长时间不曾认识的自己的可怜，认识自己是什么了。因为这些话带着真理的信仰，使人没有一点可怀疑的地方，天主使我回忆起我从前所有依恋虚妄事物的种种。他说给我他准许像我这样的一颗心，虽然多次没有善用奉献给他，而他也肯予以接受，应该认为这是高等的恩典。另几次他又嘱咐我应当回忆我过去曾以相反天主的幸福为幸福的时候，有几次他则使我不要忘掉对天主的任务，因为那正是我得罪他最多而他却充沛我以恩惠的时候。我犯的罪真是太多了。一天天主在我心生一摇的时候，使我完全看见我的罪过，因为我的罪很大很多，我饱受了神师的指责，我遂去祈祷以便寻找一点安慰，就如此我寻到了真正的责斥。现在我们再重回原题吧。自从天主使我回忆起可怜的生活的时候，我便流了很多的热泪，因为我觉得为侍奉他我还什么也没有做。同时我也在想，天主又要给我准备什么圣宠了，因为平时总是在我身子谦抑以后他赏赐我一些特恩，我想这是要我知道我是多么不配这些恩典的。不多时候以后，我的神魂便被提到神仪的地步，我觉得仿佛已经抛弃了肉体，纵使他还在生活，可是他已完全失了理解。那时候我看见基督的神圣人性在光荣炫耀之中，我真是爱看不忍视目。在这样神妙清楚的认识中，我看见基督在天父的怀抱里，我不晓得如何说，因为我看不见什么，我仿佛是在这天主性内。我感动极了，甚至成了多日都神不守舍的状况，虽然实际我已经看见了，但我总是看见天主圣子的尊严。如我第一次所见的一样，这个神剑虽然当时是一闪即逝，可是已经深深进入我记忆之中，不能因时而逝，并给予了我灵魂一大安慰与深意。这种神剑在其他的三个场合内也赐给了我，依我看这是天主所赐给我的最高恩惠之一，给我带来极大的宝库。他神妙地洁净我的灵魂，除去了我情感的全部力量，他像一团烈火似的焚尽而消灭了我此生的一切热怨。赖主仁慈，我再也不感觉倾向无用事物之情了，而是我懂得地上事物与事物的伟大不过只是一切虚幻而已。我的灵魂更清楚地学得高举意愿向往真理，一种对天主至深的崇敬心铭刻在此心之内，我是不能描写出它的。然而它与我们自己力量在世上所能得到的是不同的，最后它更是灵魂在看见自己或者遇到别人敢于犯罪得罪这样伟大的天主时不胜惊奇。无疑的，我已经说过很多次，这种神剑与其他恩惠的各种效果，我也说过这种裨益是很珍贵的。但是我们从这最后一次的神剑里所得到的利益，却更是妙不可言。当我去领圣体时，我想起这个无上尊严的天主曾经显示过我。当我查看这至尊天主又在至圣圣体之中，我的头发不禁上指。 啊，我感到我要被消灭干净似的。吾天主，如果您不遮掩起您的伟大，一个这样污秽卑贱的灵魂怎么敢接近您的圣宠，并与这样的尊威结合呢？主啊，您是当受赞美的，愿天使和一切受造物都赞美您。因您肯适应您的奥迹，迁就我的软弱，为使我们享有这样高大的恩惠，您小心备至地不使我们因您无穷的能力而惊恐。不然像我们这些可怜虫是总不敢企图这样的恩惠的，很可能发生像那位农夫的事。事情是这样，我知道得很真切，他找到了一个宝物，这宝物完全超过他能想象的。当他自己占有了这宝物时，他心怀惴惴，不晓如何利用它。于是他就陷于苦恼之中，很快他就死去了。如果他不是找到了全部的宝贝，而只是找到了一份，他能够运用它支持自己的困穷，他将感到此困穷中更快乐，也不至于丧失了性命。啊，穷人的富有啊，您真晓得如何援助贫乏。您不让他们一次发现您全部的宝库，您愿一点一点的指示给他。当我看见一位这样的至尊隐藏在脆弱如地饼一样的东西内，我真止不住的惊奇天主的仁慈。我不知道天主如何赐给我力量与勇敢，来使我敢接近他。如果在他赐给了他这充裕了我的恩惠以后，他不肯支持我的话，我再也不能绝口不道他的仁慈了。我不自禁高声宣扬天主如此的奇事。您想，一个像我这样可怜的人，满身臭秽，在度过一个长久不敬畏天主的生活以后，而竟能从天主接受一个这样高的恩惠，连天主自己都显示给他，他该作何种感想呢？一个说过许多相反天主言语的口，怎样敢临近这无穷光荣、洁净至极、仁慈无量的圣身呢？得罪过天主的灵魂，在看见天主充满温柔与和蔼的爱情来表现给他以不可名言之美丽的时候，所有的难过与痛苦早比看见天主的尊严的畏惧是更甚的。然而我在这上述的两次神见以后该有什么感觉呢？是的，我的天主，我的光荣，我愿意肯定地说，在这里我灵魂感到极大的愁苦，为侍奉您，我或者就算做了些什么吧。哎，但是我不晓得我是在说什么了。在我写这些时，我可以说已经不是我说话了。我有些扰乱，当我回忆起这些事来时，已经是魂不守舍了。我天主，是的，如果这些感情是来自我的，我或者还算有理由说做了些什么。但是您知道，如果没有您，我们是不能有一个善念的，更不能忠悦您。天主啊，我乃是债务人，您乃是被得罪者。一天我去领圣体，我清清楚楚用灵魂的眼睛，肉体的视力是不能如此清晰的，看见有两个魔鬼丑陋不堪，他们仿佛用他们的脚勒住了一位可怜思夺的咽喉，同时这位不幸者手里还拿着要给我送的圣体。我看物主带着我上述的尊严显示给我，明显的物主是在罪恶者的手中呢。我了解这个灵魂是在死罪的地步。 啊，我的天主，看见您的美丽在这可恶的形态之中，这有什么惧目呢？这些魔鬼在您的面前恐慌之至，惊恐之至，在我看他们是愿意逃之夭夭的，如果您肯给他们自由。我心扰乱至极，不晓得我还如何领您的圣体，我堕入恐慌之海了。我想如果这神剑是来自至尊天主的，那就不应该只是这不幸灵魂的状况，但天主却命我为他祈祷，他又说他使我目睹此景是为着我明白成圣体化是如何有力，无论说这话的思铎是多么罪大恶极，他也是要来到祭顶之内的。此外他还愿显示他是如何仁慈，他自愿交付于敌人手中，纯粹是为了我和众人的利益。我清楚地看出来思铎是有责任比别人更有德行的，冒领圣体是多可怕的事啊！还有魔鬼做了死罪者的主人，这神剑给我很大利益，它使我更深地认识我对天主的一切责任，愿天主永远受礼在。另一次我还遇见了一件使我恐怖至极的事情，我住的地方死了一人，这个我晓得他多年生活颇不检点，然而在最后两年他病了，在许多点上他仿佛是改了，他没有办告诫就死去了。虽然如此，我总觉得他不至受罚，在人们给他入殡的时候，我看见一群魔鬼在执着他，仿佛捉弄他似的，虐待他，用大铁钩扯他到这边到那边，我难过极了。不过我并不晓得人在抬着埋葬他的时候仍然举行着普通的哀仪，我想这是天主仁慈不愿意使这灵魂的名誉被损而公开的成为他敌人的缘故。那时我因所看见的事有一半惊惶失措了，在念日课的时候没有一个魔鬼，但在人们安葬的时候啊，好大的一群小丑在抢夺他的尸体。我看这幕悲剧看得出神了，为不使我的感情外露，我需要不少的勇气。我自问魔鬼对这人的尸体还这样虐待，对他的灵魂又更该怎样呢？愿天主使一切在罪恶境地的灵魂看见这幕可怕的剧景。我以为使他们度圣善生活，这是最好的方法。这一切都是我更清楚地认识天主对待我的良好，以及他救我脱离了此境的大恩典。当时一种极具的恐怖在围绕着我，一直到我给神师述说了这事为止。我自问这是不是魔鬼造作的幻境，为诽谤这个灵魂，虽然他不甚热心。然而有一件事，就是不管这是不是幻境，当我想起这事的时候，我止不住的在心惊肉颤。我既然开始述说关于死人的审见了，那么我还愿意再说一说天主对于几个灵魂使我知道的事，但是我要简短地说，我相信这位听我的人是有意而避的。人们报告给我，曾做过我们省会长的人病死了，逝世时是在做着另一省的省会长，我与他很有关系，有许多好事是我应当感谢他的， 他是一位拥有大德的修士。但是在我听到了他死的消息以后，惊惶占据了我的心，我害怕他是否一定得救呢？他20年的功夫当了掌上，我最恐怖的是，在我看就是管理灵魂，这是很有危险的。我愁苦万分地走进一间小堂里，我献上了我毕生所能做的善事，虽然是微小之至。我祈求天主补足他所缺欠的功劳，为救他脱离炼狱。正在我尽力做这样的祈求时，我仿佛在我右边看见这个灵魂从地的深处出来，带着不可言传的快乐升到天国去了。这位慧士在死去的时候年事已经很高了，但我看着他面容不过30或者还不到呢。他的面容焕发着这个神剑，虽然时间很短，但是我却非常有安慰。从此以后我再没有一点愁苦了，虽然许多别的人都在难过，因为他很被大家所器重，而我的安慰却是很大的。我对他的问题安心下去，我一点也不能怀疑这次神剑的真实性。我这是在说，我绝不是幻想的牺牲者。这事的发生距离着慧士的死不过15天，我仍然嘱咐人们为他祈祷，我自己如此做，但是没有我看见这神剑以前那样的热烈了。实在当天主如此指示给我一个灵魂时，我立刻就要为他祈求。我很清楚地看见这是在向妇人做善事，如同这位慧士，他死在离这里很远的地方，我后来晓得天主赏赐给了他一个很圣善的死，这对人是很有裨益的，一切见到的人没有不惊奇的。啊，这位慧士是在神志清爽、爱情之泪涌流、谦逊至极的境地中结束了他的生命的。不过只有1天半的功夫，在我们的会宴内死去了一位修女，天主忠贞的婢女，人们在歌唱内为她送亡者日课，一位姊妹在念书信，我站着同她一起念短文。在书信念了一半时，我看见这个灵魂也仿佛和上次一样，从右边地里出来，上升到天国去。这次的神剑同我刚说过的一样，不是幻想，同我所说的许多神剑之一相仿，他们都是绝对没有一点可以疑惑的。另一位修女也死在同样的会院内，年龄不过18到20岁，虽然他常常抱病，但他仍然对天主忠心，他热心歌唱日课，也很有德行，我相信他许多的痛苦一定挣得了更多的功劳，他是不会下炼狱的。他死后差不多4小时的功夫，在人们安葬他以前念4小时经的时候，我看见他从同样的地方出来，升到天上。一天，我在耶稣会学院的圣堂内，在受着身心很大的痛苦，如同我所说过的，过去常患此症，现在也仍有这种情况。我疲惫不堪，仿佛不能兴一善念。就在同夜里，耶稣会院内死了一位弟兄。我尽力地为他求天主，我听了一位耶稣会士为他举行的一台圣祭。当时我进入了深深的修行中，我看见他极光荣地上升天国，有物主作伴，我晓得物主作伴，这乃是一个特殊的神恩。在我们的修会内有一位会士很有德行，他病重垂危了，在我听弥撒的时候进入了深深的凝神之中，我看见这位司铎逝世了，没有经过炼狱直升天国。 后来我知道，正在我有神见的时候，他死去了。我很是惊讶，他没有经过炼狱。他给我说，他之所以免了炼狱，是因为他忠信守了他所许愿的会规，并利用了会内诏书的缘故。我不知道为什么使我知道这事，无疑的该是指给我会衣，并不足以成修士。我这是要说，只是会衣并不足使人享有更成全的德行，没有全德才是构成会士生活的要素。我不愿再隐藏我的神见了，如同我已说过的，我没有理由多说这些了。虽然天主屡次赏给我这个神恩，但是我所见的灵魂中，我总没有看见过一位不像那位圣会士圣伯多亚尔冈大拉，以及我所说的那位道明惠斯多那样是可以避免炼狱的。天主也肯指给我几位圣人在天上光荣的等级与所占的地位，他们彼此间的分别是很大的。